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这一堂课的最后一次。那么我们讲到先知与预知哈。那我们这一次上课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要从列王记里面去看先知跟医治，所以在君王的部分，在有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特别去讲啊，因为我主要是把它 focus 在先知跟这个君王或者中间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讲到。特别讲到了三个先知哈，以利亚、以利沙还有以赛亚。那从这几位先知身上，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医病、他们的预言、他们的征战。那他们在这个医治方面，有包括地图的医治，有包括国家的医治，也有包括这一个这个身体的医治。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主要的是讲到先知医治啊，跟君王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早上呢，那我们就要特别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中间里面，我们所想到的一些有关于征战的预言啊。那因为呢，先知的话语里面，特别在旧约的君王旁边，我们常常都看到神将一些先知摆在君王的旁边。那么，当然，像以利沙和以赛亚这两个先知都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服侍了好几个君王哈。那上次我们在作业上面有个问题，就是以赛亚和以利沙他们这两位先知都是服侍了有四个君王，四个君王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其实，在以利沙他不但是服侍了北国以色列的四个君王，那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他服侍的范围还到了什么？还到了亚兰，还到了这个以东，还到了其他的邻国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利沙整个一个服侍的范围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特别专注于在于以利沙和这些君王在他们的跟他们在征战打仗时候所说出的一些的预言。那么，但是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些先知预言的时候，我想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对先知的一个态度那在旧约跟新约是稍微先知的方水是有更新的，或者说是有变化的。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是这个先知在旧约跟新约他们的功能是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那我要再一次说到，在旧约时候的先知，他们常常所说的预言，是对一个国家，是对一个君王，是对当时的环境来说预言。那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下来，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在旧约的预言里面，我们都看到弥赛亚会要来，我们都看见说，其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或者在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父子圣灵的工作。如果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所专注的提到耶稣的事情，或者讲到那个弥赛亚的事情都是预言，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正式的从天上来到地上那么因此呢，在旧约时候的先知就有一个功能，就是好像人想要跟神接触的时候，一个人想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他们是用什么都会去找先知去所以先知又被称为是先见或者被称为是什么呢？神人。那讲到先见的时候，就看见说先知他们的看见，或者说神透过先知要传达的信息是比较有远见的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先知又叫做先见，又叫做神人，又叫做先知。那么那在新约里面的先知呢？比较不同的，连主耶稣自己都说他说这个说预言这个讲到先知的时候，施洗约翰 可以说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能够体会，他就是那个最后的，或者是说最大的先知。但是施洗约翰要带出来的是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见的，先知他的 function 里面啊，就有一些的更新跟改变哈。那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所要注意的是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听，我们要遵从。而先知的这个职位，这个先知的恩赐跟职位，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灵会把恩呃不呃这个。圣父会把恩赐给人才干。好，讲到圣灵把恩赐给人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圣灵所给的恩赐是属灵的恩赐，而在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其中有一个恩赐就是预言的恩赐，也就是先知的恩赐，说预言有被神的灵所感动。但是在职位上面来讲，这个就是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哈，有渐进有更新的。那么在这个职位上面呢，是耶稣把恩赐啊分下来。那主耶稣所分的恩赐呢，啊都是讲到恩赐，可是耶稣所分的恩赐特别都是讲到职位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给的恩赐都是职位的。因此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这都是什么 position？这是职位的。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职位上面的先知，他的 function 主要的是什么？建造教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他说这个教会建造的根基是在什么？使徒和先知啊，使徒和先知。那么因此呢，在新约时代里面，这个 position 是主耶稣所给的。那属灵的恩赐，这个预言性的恩赐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先知的灵，有先知的恩赐。那么这个预言性的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赏给人。那因此有一些人他会有，他没有这个职位，但是他会有被先知的灵所感动，还有先知的恩赐啊。那么当然，如果有职位的先知，他是一定会有先知的灵，会有先知的话语，会有先知的恩赐。所以这个有职位性的先知，他所要表达的，那还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先知的恩赐，他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那而且呢，如果有好几位先知，有被先知灵所感动的人，要来分享说话的时候是有次序的，所以要什么？彼此等候。这首歌在以弗所，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都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彼此等候啊，有次序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我想在这里就说，今天在最后这一堂课，我还是要把这个先知的稍微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哈，那我们才会比较更多的了解。那么因此呢，对先知的一个态度，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有几点地方，是我们对这个先知态度应该特别要来尊重的，或能够明白的，或者来知道的啊，能够看见。好，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讲义，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我 share screen 哈，就是我们对先知的态度应该是怎样？不管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对先知的态度，第一个就讲到我们不可藐视先知啊，不可藐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里面特别有告诉我们，我们对先知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约沙法站着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先知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注重先知的话语，因为他们把先知看为什么？是神人嘛，是先见嘛，是先知。所以神的话语、先知的话语啊，要相信，相信的就什么？就必亨通。但是呢，但是特别注意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特别讲到，我们对先知的态度，我们不可以藐视啊。旧约、新约都有提到不可藐视，但是我们看一下新约里面讲的，说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0节到21节，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跟旧约一样哦，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后面这句话特别的重要，但要什么？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不要藐视先知，先知的话语在旧约里面说，你相信你就必亨通。但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但你不要藐视，还要怎么样？还要凡事查验。那么因此呢，我知道，这两年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我们从很多的 YouTube 里面也好，我们常常都看见旧约的这一句话被引用，就是相信啊，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好像换句话说，在很多的人都用这节经文，用在 YouTube， 在我在那个信件里面到处发哈，所以我们这两年看到很多的先知在那里讲话，那么甚至于就很多人就说一定要相信啊，因为相信先知的就必亨通，但是都忘记新约里面讲的这一段重要的话语，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怎么样？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换句话说，先知会不会讲错？会，先知会不会有的时候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说，有旧约都有，旧约里面不在神心意里面说的，神还说他是什么假先知，对不对？我们前几次上课有特别提到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宝贵，特别的需要我们去留意去注意的，就是我们对先知的态度不可以藐视，但是需要什么？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那他没有讲不美善的怎么样，但是我们记住啊，凡事都要查验，所以先知的话语是需要去查验的。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对先知的一个态度啊。第二个对先知的态度，在旧约生命记里面这里说，他说若有先知擅改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来讲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么因此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先知是擅改神啊神的话语，或者是说是奉神的名来说话，但是他所说的话语不是神所吩咐的。那么在旧约时候很严格哦，说如果有奉神的名来讲话，讲的话又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个先知就必什么？就必致死。那么因此我们要看见，我们应该要明辨哪一些先知他所说的话语真的是从神而来啊？如果不是的话，因此我们需要什么？有明辨。因此刚才我们提到要查验，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看到生命记18章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啊，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就没有效验啊。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先知所说的话是应该要有应验的，如果没有应验的话，就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来辨明，来看见到底先知的话语是如何啊。那我们看到刚才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里面也讲到啊，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就是先知讲到这里就是说预言的啊，至于说预言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应当什么？慎思明辨。好，所以我们有看到我们需要对先知的态度，我们要明辨真假， 要慎思明辨，要去查验啊，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当然怎么样去查验呢？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我这次在讲义上面也最后有个副业啊，大家也能够看见我们个人在对于预言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承接，等一下我们再会分享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是我们一开始先讲到先知的态度。因此呢我们就来看今天啊，我要先讲这个是我在讲义上还没有那个讲义上没有提到，但是呢这仍然是什么讲到以利沙啊。那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刚才所讲的这一个对先知的态度啊，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以利沙的被童子戏笑的这一段的故事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沙啊。当时我想我们再一次我们回到这个列王记下，或者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以利沙呢，他求双倍的恩膏，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可以感动他。那么他看见火战车火战马的时候，他在那里他说他看见了他就得着了啊，这是我们上次提过的。但是他得着以后他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得着，所以他用衣服打水做了跟以利亚同样的事情，衣服一打水水就分开了。所以他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耶利哥城啊。那么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也行了一件神迹奇事。那这个神迹呢，就是他治好了耶利哥城的水，那个水本来有问题啊，那个水很恶劣，土产呢不熟就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就在那里装了新盐，倒在水里面治好了那一个水啊。那 after 那件神迹以后，他就从耶利哥到哪里去呢？就到这个伯特利去。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地方啊。那二章二十三节，他就从那个地方要上到伯特利去。那到上到伯特利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童子啊就出来啊。这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呢，就戏笑他，就对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那当这一个以利沙听见有这么多的有这些童子在那里说：“秃头的上去吧。”说，所以他一回头一看，这有这么多人在戏笑他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当时就有两个母熊从森林中出来，撕裂了这42个童子。好，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比较不了解，或者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以利沙怎么觉得他怎么是这么一个好像性情很凶暴，或者说这个性情怎么容不下别人的戏笑，说一个秃头有什么关系呀？为什么他在那里就要咒诅这些人啊？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了解一下。那么其实呢，当我们今天圣经上面在这里翻译里面讲到童子啊，那么其实这个童子啊，在翻译上，在其实在犹太人在希伯来人里面啊，讲到的这个童子的时候，已经不是所谓的童子，不是所谓的童子，不是我们现在讲到那种小孩子啊，哈，那个这个童子的年龄呢，大概是怎么样的？大概是20岁啊上以上的人。那换句话就说是什么？是年轻人了，是年轻人。那讲到这个童子是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其实所罗门做王的，所罗门的时候，那么所罗门很讨神的喜悦啊。那我们也知道，所罗门要做王的时候，他在那里跟神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所罗门在那里跟神在求的时候啊，神他怎么说呢？好，他说好，他跟神说：“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 但我是什么？是幼童。他说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其实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已经多少岁了？他已经是20岁到40岁中间了啊！有人说所罗门40岁做王，有人说所罗门做王40年。我曾经说过，好像在一个圣经里面做王的一个最多做王的一个时段表，大概应该算是40年啊！所以是圣经上很多，所以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说什么？我是一个幼童。那么因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童子，不是小孩子的童子啊，是什么呢？大概是20岁到40岁中间的年轻人啊。有些人说是20到25，有人说是25到40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是一群年轻人。那么这一群年轻人呢，在那里戏笑这个以利沙，说秃头的上去吧。为什么？因为以利亚呢，被神用这个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所以呢，这些童子就说，因为以利沙是秃头嘛，你看到啊，秃头，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讥笑他说啊，那你也上去吧，其实是这个意思，秃头你也上去吧，啊，在那里戏笑他。那么这个那我们再提到，其实伯特利，原来伯特利呢，伯特利的名字就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雅各在那里拿着枕头睡觉的时候，他说哦，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把这个地方后来改名叫伯特利，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可是我们也想到北国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从耶罗波安开始，就一直让百姓陷于在那个罪恶里面。什么罪恶里面呢？就是因为耶罗波安在伯特利还有但的地方设立了什么金牛犊啊，那让百姓来拜金牛犊。所以我们也可以晓得，在北国里面，在伯特利或者在北国，我们上次我们提到的亚哈耶洗别，他们都在这个国家里面设立了还有巴利的祭坛，有金牛犊，就是在宗教上面非常混乱。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看见，这42个不是只有一个童子两个童子，是42个童子，是42个年轻人，所以是有一个团队一样啊。这一个团队在那里讥笑以利沙，在那里挑战他的这个先知的职位。那很可能这些的年轻人都是什么？都是偶像祭拜里面的那些的学徒或者是门徒啊。那么因此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我刚才所提到的对先知的态度，不可以藐视，要明辨真假，要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些人来讥笑以利沙的人，来戏笑他的人，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啊。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可以看见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怜悯。其实我们站在那里咒骂神所高抹的人，对神看就是咒骂他自己啊，就是咒骂。我们想到当年的撒母耳啊，那个时候撒母耳很难过啊，因为百姓说他的儿子也不像撒母耳的儿子也不像他啊。那么他们就跟撒母耳说，请你立一个王给我们啊。那个时候撒母耳很难过，说他的年纪已经老迈了，这些百姓这个又看不上他的儿子啊，就在那里嫌弃他。那个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什么？你不要难过。他说他们不是嫌弃你，其实他们是什么？嫌弃我啊。所以等于就是神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替撒母耳来说话，神告诉撒母耳，这些人对你的藐视其实是在藐视我啊。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跟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主耶稣也说，这世界上的人啊会恨你们，其实不是恨你们，他们是什么？是恨 耶稣啊，是对耶稣。那么因此我们明白这些事，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能够明白这一个以利沙当时他回头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啊发出了这个咒语，是神不但是允许，神也把这些事情啊，你藐视先知就是藐视神。所以呢他咒诅他们的时候，那个我们看见就有
对不起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当这个以利沙在这里咒诅这些这些童子的时候，这个母熊就从林中出来，撕裂了这42个童子。哈，那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可以，
可以，
好好好好好的。那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点就明白哈，从以利沙身上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我们对一个先知的态度。好，接下去我们就再看哈，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们说，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母耳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了他父亲所造巴利的柱像。但是还是提到一句话，就是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的纳罪总不离开。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和这里提到有犹大王约沙法，有提到以色列王的约兰，他在撒玛利亚登基。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当时就提到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邦，好，就是摩押。那这个摩押王呢，本来是像这个以色列王进贡的。好，那么但是呢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亚哈死了以后，好，摩押王就背叛了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背叛了以色列王。所以呢因为他的背叛，以至于这个约兰王呢心中就生气了。好，心中生气了以后呢，所以他就去见到这个犹大王约沙法，就跟他说，摩押王背叛了我，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去攻打摩押？好，那这个约沙法就说，我去，因为我们两个不分彼此，他们还有亲属的关系。好，那么因此呢，那他就说，那我们要去，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约兰就说，那我们就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那么所以到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就提到说，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什么以东王，他们这个三个王呢就一起去绕行，走了7天的路程。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哈，不晓得大家看清不清楚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犹大是南国嘛，所以这个在南边哈。其实呢，北国是耶路撒冷，所以北国是京都哈的列，所以就等于他们从这一个上头这个犹大王这个对不起，以色列王就从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哈出来，去找到犹大国的这个约沙法王，然后呢他们要经过以东的旷野去攻打这个摩押。那么以东呢是非常干旱的地方，以东在这边有一个叫做撒列溪，有个叫做撒列溪。那这个溪水就说那个因为
大部分都是很干旱，是沙漠地带哈，所以要去攻打的时候，其实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就缺水啦，所以呢，他们绕行了七天哈。军队、人民、牲畜就没有水喝，那我们也可以看见，所以这个他们要去打摩押王，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摩押王背叛了以色列王。那他们绕行七天啊，那么绕行七天没有水喝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从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哈，以色列王是这样。前面的亚哈王是这样啊，想到今天我们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嘛哈，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就把责任推在神的身上，就觉得是神的问题哈啊，就好像当年这个天不下雨，他们干旱的时候，亚哈呢看到以利亚那个先知的时候，就把责任是说什么，就推在是以利亚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一个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以色列王就说什么？他说：“哀哉呀，哀哉啊！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你看他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问题，他把责任什么推在这个神的身上。他说：“哎呀，是神要让我们这个三个王哈，要交在摩押人的手中。”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把责任好像自己都没有责任，这个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哈。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子民，每一次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没有想到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我其实我每一次想到乃曼的时候，我都很为乃曼感谢神哈，因为乃曼本来是大麻风不信神的人啊，但是他被医治以后，他真的就在神面前会想起他自己的罪来悔改。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却不认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的罪，把责任都推在神的身上。好，那 我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好，那么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上次有提到约沙法王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王哈，那可是约沙法王也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因为他跟亚哈的家族结亲，所以他也做了，其实他也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先看到这个约沙法，但是约沙法王是一个敬畏神的，在犹大国来讲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王哈。那么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一节的地方，约沙法王就提出来了，他是南国的哦，但是他提出来说，哎，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来听听看先知要怎么说。所以呢，就把这个以利沙找来了，就跟以利沙就跟他们有一段的说话。那所以以利沙在这个时候他就说，我今天来说这些话，来说这些预言，是看在什么？约沙法王的面子上，看在他的情面上，他来说话，他来指着所侍奉的耶和华来说话。好，那是因着约沙法王的情面。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沙其实也蛮诚实的哈，因为他要来说话，他必须要有神的话，如果他没有神的话，他就不能说嘛，他就说不出来嘛。那我们就看到这以利沙很有意思啊，他那个时候要来说话，但是呢，他需要有神的话呀，可是他当时好像他还并没有神的话，因此他说什么？你们为我找一个弹琴的人啊，找一个弹琴的人。所以呢，圣经上说，当他在这个弹琴人在弹琴的时候，在敬拜时候，圣经上特别提到，弟兄姊妹注意啊，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里面说到，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或者说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他身上。感谢赞美神哦，神的手在他的身上，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才说什么？他才说神的话语。弟兄姊妹，这很重要，不是随便说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啊，其实先知就是应要被神的灵感动来说出神的话，不要因为环境所迫，我必须要说，我就编一套话语来说，这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如果要说神的话语，要有被神的灵感动，那么如果还没有神的灵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的时候，最好不说啊。那么可是以利沙在跟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怎么样让他自己可以在神的里面被神的灵来感动呢？就是敬拜。所以他可能他们自己不会弹琴，所以他找了什么一个弹琴的人来。所以那一个人一弹琴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就被释放，哈利路亚。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诗琴的姐妹啊，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啊，弹琴的弟兄姐妹，玩那个会 play 乐器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要什么？你要知道，感谢神哈，你也可以跟神求，在你敬拜、在弹琴的时候、弹奏乐器的时候，欢迎神的灵充满你，降在你的身上，那因此你可以创作新的歌曲，你可以弹出神的要你弹的声音，而且可以release 让神的话语、让神的作为能够被降下来哈。所以，当这个以利沙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说了神的话，所以他的预言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不是说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然不见风不见雨，这一个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哈利路亚，这是一个供应，这是一个在征战当中，我们看见你要满处挖沟，你要预备好，你要挖沟，让神的水可以充满在这个沟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何等的宝贵，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水喝耶，人跟牲畜都没有，可是神的就透过以利沙发出预言，你们要挖沟。所以挖沟呢，其实我们从属灵一点意思，这个挖沟也就像祷告一样，你越多的祷告，神的工作、神的雨就要降下来啊。所以就满处挖沟，满了水。他说，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小事吗？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感谢赞美神哈，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当他们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啊，他们去那里满处挖沟的时候，他们在征战当中啊，就有奇妙的工作出来了。那么第三章二十二节说，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雪啊，就说这是雪啊，一定是这个三个王在那里互相残杀。那我们就刚才提到说哈，他们经过以东地的时候，以东是非常的干旱啊，很难有雨水的啊，连那个沙列溪的水都是可能会干，或者这个溪水也是不够这么多人吃。而这个沙列溪呢，在那个附近都是什么红色的砂岩地带，红色的这些石头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被日光一照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水红如就像这个水红如雪一样啊。你算多么的奇妙，神在这个地方哇成就了一件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残杀，那么因此呢，这个摩押人啊就要去攻打以色列的营地，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却看见不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残杀，反而是什么这个三个王可以来追杀这个摩押人。换句话说，这些摩押人呢就被在这个追杀的里面就等于是失败了，就失败了。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摩押王呢就看见这个阵势很大，难以对敌啊，他的700拿刀的兵啊都失败了哈，他不能够打 过到以东王那边去。那么，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特别提到，那个他就把那应本来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啊，就献祭了。那么，因此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就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其实，在原文里面意思是以色列就遭人痛恨，好，那么所以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好，我们看见其实是什么？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好，那么先知的预言说出来要满出挖沟的时候，他能够得着神的预言，是在敬拜，在弹琴当中，神的灵降下来，他就说出了上帝的话语，满处挖沟。弟兄姊妹，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难处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好，在每一个有难处的地方，都来什么？都来祷告，欢迎圣灵来浇灌，欢迎圣灵的江河涌流，欢迎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你有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去抵挡仇敌，抵挡魔鬼，抵挡这个恶劣的环境。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地方呢，我们又看见说，在这一个亚兰王跟以色列人要征战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么在这一次要征战的时候呢，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章第六章第八节的地方，就提到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好，那因此呢，征战的时候就跟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什么地方来安营。好，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不要从哪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哇，感谢主，神人以利沙呢，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预先知道，他可以知道神的计划，他可以知道这一个要安营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安营，不在什么地方安营，他有上帝那来的话，所以他去告诉这个王，你不要在某一个地方来安营，你要谨慎，因为亚兰人会从这个地方经过啊。那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讲到说，哇，这个亚兰王就知道说，哇，怎么有这么奇怪，这么稀奇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说，到底是有谁来帮助以色列王呢？他说，哦，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什么呢？有先知以利沙。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他早上清早起来的时候呢，就看见了什么？这个亚兰的军队来围住了他们的城啊。那以利沙旁边有个小仆人啊，所以这个仆人看见的时候，又在那里说什么？哀哉了啊！他就说：“哀哉，我主啊，怎么办呢？有这么多的敌人围绕，你看这个神人，这以利沙多么的镇定。”他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以利沙，他在这里，他就就跟这个仆人说，不要惧怕，因为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就凭信心在那里宣告，然后圣经上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就祷告，以利沙就祷告。以利沙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在信心中的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耶和华啊，求你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开他的眼目使他可以看见，能够看见什么呢？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不用害怕，你所看见的是敌人的军兵在那里围绕。可是神说，以利沙的祷告是，神啊，你让这个少年人能够看见的，围绕这个满山满谷有什么？有从神那里来的火车火马来围绕，不需要害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敌人同在的 更多，哈利路亚。然后他在这里说，跟神祷告说，求你使这些敌人的眼目昏迷，然后好像看不见他们。那这一场的征战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但是得胜，然后前几次我们也看见在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神也做了稀奇的工作，好，能够救助这个城，让他们的来攻打他们的这个敌人跟这个王啊，因为他们的骄傲啊，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就不但是失败，他们在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个城丰裕起来，可是他们看得见却吃不到啊。我们就看到这是上次我们有提到过的。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自己曾经有一次的经历啊。有一次我在中国服事，那我那天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呢，那在中国的那个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呢，那忽然一下公安就进来了，好，那我站在讲台上讲到大概才十分钟左右，那个公安的人就进来了，就跟他们说，这个教会啊，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聚会哈？我们已经把你们的殿都剪掉了，那整栋的大楼只有那一间教会的殿是被剪掉了哈。他说你们怎么还可以在这里聚会？其实我到之前呢，我就听说他们那个殿被剪掉了。那我说殿被剪掉，那怎么聚会？他们跟我说，刘师傅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是白天，白天不需要殿哈，所以就是有很有勇气的就在那里聚会哦。那因此那一天呢，在公安进来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整个的那个房间里面只有两个人是站着，一个是我在讲台上，一个就是进来的公安，他也站在那里哦。那么他就一直在那里跟他们骂那些教会的弟兄，所以那些的同工就一直在那边跟他谈话啊，一直在跟他说对不起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在那边跟他讲话哈。那个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站在讲台上哈。那他一进来，应该第一个就看见我啊。但是呢，我真的是在那一次，我经历到好像以利沙的祷告说，神就把他的眼目给蒙起来了一样，他就完全没有看到我这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在那里讲话。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我就本来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就感觉到好像神蒙蔽了他的眼睛，因此我就从那个讲台上就走下来，他也没看见哦，他也没发现，我就走下来就偷偷的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好，那过一会儿他们的另外的同工就把我从旁边的一个边门带出去了。那么感谢主哦，在中国也很厉害，他一帮我带出去以后，后来其他的这些姐妹们哈，他们就马上大家都在滑手机，然后就说15分钟以后在另外一个地点哈再聚集。所以那次的聚会，我就是经历到了一个神的保守。那么因此呢，我今天再一次分享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宝贵。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跟神做祷告，求神来什么遮蔽那个敌人的眼睛哈，仇敌的眼睛，让他不看见我们让仇敌好像看不见我们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哈。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让这个年轻人能够看见火车火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说以利沙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跟使命，就是要来完成以利亚的使命。好，那我们再次思想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从这一个在列王记上好特别讲到以利亚呢，从洞里面，好，就是从那个何烈山，从那个神的山，从洞里出来的时候，神仍然使用以利亚，神还把托付跟使命交给以利亚，神跟他说了三件事情。我们再一次来看到列王记上19章，好，列王记上的19章里面就给我们特别的提到什么呢？ 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哈。好，那我想我们 OK， 好，十九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你要回去去高摩什么呢？哈薛做亚兰王啊，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撒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里面十五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可是我们都知道以利亚这三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他成就了，就是他去高抹了这个以利沙来接替他做先知。那么因此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呢，神的预言就已经说了，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神的预言在以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神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后来以利亚就升天了，所以他以利亚并没有来成就这个哈薛跟这个耶户的事情。那我们因此我们看到是这个事情是以利沙来承接来完成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利沙来完成以利亚的使命，第一个就是预言便哈达死，哈薛要做王。那我们就看见说当时呢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的地方就给我们提到亚兰王。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以利沙服侍的范围除了有以色列国，有犹大国，还有什么亚兰国，亚兰王。所以这个时候的亚兰王呢，他刚好在那个时候他生病，所以以利沙来到大马色。如果弟兄姊妹把上次我给大家的那个地图，如果你把它找出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以利沙很能走路，他走了很多地方。他那这里就特别讲到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从北国的撒玛利亚城或者是加密山，因为那个时候以利沙常常在撒玛利亚加密山那边有行走，还有约旦河，还有耶利哥城，还有吉甲，还有伯特利，但是这个时候他往北边往北上去到什么，去到大马色，也就是亚兰王的算是京都，那个时候的亚兰王呢正在生病患病的时候，所以呢有人就告诉他说神人来到这个地方了，神人就是以利沙来到这个地方了。所以呢他就赶快派了他的一个当时的这个将军或者说臣子，就要去见这个神人，请他去问问以利沙我这个病能不能好。那派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哈薛，就是哈薛，就问他说这个病能不能好。圣经上说以利沙看见这个哈薛的时候，以利沙就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王这个病必定能够好，但是呢耶和华说他却什么必要死，他却必要死。虽然病会好，可是人怎么样呢？人会死，人会死。而这个讲这个人会死的时候呢，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神人定睛看哈薛，定睛看他，甚至他惭愧，你看看到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就哭了。那么圣经上这段记载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特别，他说这个神人就哭了。哈薛就说了，我主为什么哭呢？以利沙就在那里说道，他说因为我看见，我也知道你必会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孩子，剖开他们的孕妇。哇，你看见有时候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真的是不明白耶，为什么神要以利亚去高抹哈薛，以利亚没完成的事情以利沙要去做， 哈薛是个好王好人吗？不是，哈薛是一个凶暴残忍的人，甚至以利沙都看见了这个哈薛啊啊，那个他都哭了，因为他知道这一个哈薛他是要做亚兰王，而且这个亚兰王呢会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会在他们中间做这么凶暴残忍的事情啊！但是他仍然在哪里说出了神要他说出的话。弟兄姊妹，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啊，这一个神要去高摩这个亚兰王，容许他去逼迫他的子民啊，以色列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说感谢神，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也看见当这个以色列国每一个王都在那里，神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让他们回转，可是他们一直都不回转的时候，神也只好让敌人啊，让他们的敌人来除灭他们。但是我要说，神在让这些敌人除灭他们之前，是一直给他们有机会的，只是他们不愿意回转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任意而为，不听神的话语哈，不肯回转。那有一天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像亚哈王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王哈，就去责怪神，其实是什么？是因为自己的恶所成所有的这样情况。那这个哈薛呢，等到他回去见这个便哈达的时候，他说你的病会好，但是第二天什么，他就用被子浸了水，就是把这个亚兰王哈便哈达就把他就等于杀死他，篡了他的位，成为了亚南国的国王。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在这幅图表上面很快的你就看一下哈。那这个呢是特别讲到犹大跟以色列国。那我们看到耶户呢哈，杀了耶洗别，杀了约兰，好，还对付了这个亚哈谢。那因此我们来看看这个耶户啊，这个耶户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列王记上里面特别讲到神要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啊，在圣经上列王记上19章已经提到。那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第9章第1节啊，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王了。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不要迟延，要赶快离开。所以这个少年人，这个年轻的这个先知就真的去了。那去了高摩以后，那我们就看见说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6节啊，真的就提到这个少年人呢，就跟膏油就倒在这个耶户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要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来剪除。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原来这个耶洗别跟亚哈做了这么多的恶事，是最恶的一个一个王，那个耶洗别更是被憎恶的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在亚哈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圣经上有说到，当时这个亚哈听见这个预言里面说到全部都要死亡啊等等的时候，这个 亚哈就在俯伏在地上自卑，神在那个时候很感动啊，神就说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神还跟他的先知说，你有没有看见啊，亚哈这么自卑在我的面前，所以在亚哈在世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呢亚哈死了以后在他儿子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要发生。好，那我们就了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看见这个耶户他做王了，他被高抹做王的时候，列王记下刚才第九章我们已经提到，神的心意就是要这个耶户要来什么呢？要来击杀耶洗别要来为他的仆人，为他的众先知来报这个流人血的罪流人血的冤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刚才我们看到的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提到了，那么也看到十六节到二十五节里面也看见说，不但是击杀了这个耶洗别，约兰也被什么也被杀死了也被杀死，神透过这个耶户来除掉了这些罪恶的事情。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耶户也非常的残忍所以刚才列王记上说什么杀那个哈薛要被耶户所杀然后就提到这些残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耶户这么样子的一个人神还来使用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埋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吧，不要因为我们的不明白我们就在那里随意的来批评或者来论断，但是我们虽然不明白，我们就看见所有的君王他们的心都在神的手中神要怎样做那是神的主权，我们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因此虽然这个耶户所做的事情他也并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什么在耶洗别这件事情上面呢神说他就是神就是让他来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可是这个耶户呢，虽然他在耶洗别的事情上面他做得非常的好如果我们读列王记第九章上，我所谓的非常的好就是真的是除灭了耶洗别跟亚哈家这一切的，还有拜巴利的人那些先知他也完全的都除灭了那么但是呢这个耶户他太可惜了，因为他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按神的心意而行，但是在他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二十九节到列王记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说到，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什么呢？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刚才我们也提到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为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什么四代，一代大概是一百年，就是四百年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神虽然给他有应许，他的子孙世代都会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面，但是他仍然不谨守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的律法，不离开所陷的这一个罪。所以我们也看到耶户后来的情况也很惨那么因此呢，我们大概从这些里面，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在他当时的时代，他真的是来服侍了 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王哈。那么，那我们也看到，那到后来呢，在列王记下十三章里面，就看到另外一场的征战。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王，犹大王哈，是约阿施，那他也呢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以利沙已经年纪的很大了，他也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哈，所以以色列王约阿施就下来看他，伏在他的身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王叫约阿施，你知道犹大王也有叫约阿施的，以色列王也有叫约阿施的。这个时候是以色列王约阿施来到他的面前，看到他已经病死了，所以他伏在他身上，他好像觉得他的盼望就没有了。如果他病死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在那里说什么：“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哈利路亚。这是当年以利沙看见以利亚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一直好像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这些王很不好啊，可是他们觉得有以利沙，他们心里怎么还是有一点平安啊？那所以他在这里觉得以利沙都要快死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他在那里呼求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去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那他说：“你要用手拿弓打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就对他说：“射箭吧，射箭吧。”你射的这个箭呢，被称为是什么？得胜箭，要战胜亚兰人的箭，你要直到灭尽他们。哇，这个时候何等的宝贵啊！射箭吧，这个箭是得胜箭，已经宣告这一个是得胜箭。那要灭尽亚兰人，灭尽亚兰人。然后以利沙又跟他说：“你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他说：“你还要用这个箭来打地。”那亚哈斯呢，他打地的时候只打了三次。这一个神人就向他说：“应当击打五六次，你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但是你只打了三次，所以你只能灭敌人只有三次。”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就是学习到，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说你要去击打敌人的时候，神已经把得胜箭放在你手中，你要什么样？把这个箭射向敌人的时候，你去打地的时候，你不要只是一次、两次、三次，你要怎么？直到灭尽敌人为止。哈利路亚。那么有时候我们这个弓箭啊，也表明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去击打敌人，让我们的祷告不要三次就停了，我们要什么？不住的祷告。所以我再一次思想到哈，我们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不止息的祷告，直到什么？把敌人灭尽，直到敌人的工作能够退后。我相信这也是不但是以利沙的祷告，这也是撒母耳的祷告。撒母耳在神面前，虽然扫罗这么坏哈，让他伤心，他不要再见他的面，但是说什么？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还有这个国家祷告。”那也许弟兄姊妹，你说今天我们也没有这个职位，先知的职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祭司的位分，祭司的位分，祭司也是要在神面前什么？举手来祷告。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让我们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能够多次的来祷告，好，直到敌人的工作退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先知的预言呢？在信心中间回应，在顺服当中回应，而且要有行动，也愿意忍耐等候神的工作。很重要的，需要谦卑，需要谦卑。那并且要怎么样？我们刚刚说到要查验。那有的时候这些神的预言的拦阻这些预言，让这些预言没有办法能够进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不相信，我们的骄傲， 或者我们原来的理念没有办法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忽视啊，刚才提到说不要藐视，但是也要什么，也需要来查验啊。那么因此我想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哈，特别今天我们在讲到以利沙在征战当中，在预言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的信息。那我在讲义上面特别哈，在讲义上最后我有一个材料讲到个人的预言。那这个资料是取自 Pastor Bayless Conley 哈，那他特别在有一个课程叫做圣灵的引导里面讲到，透过个人性的预言我们来揣摩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与预言有关的原则。我想这篇文章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啊。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如果真是从神的灵而来的预言，应该不会跟圣经上神的话语有冲突啊。所以如果跟神的话语有冲突的，那我们一定要什么查验，还要再查验啊。那这里也特别讲到，新约预言的恩赐不是作为指引的，新约里面的预言的恩赐，特别是讲到什么安慰、造就、劝勉啊，这非常的重要，是要安慰、造就、劝勉，是这是一个在新约里面说预言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因此呢预言为什么讲到安慰、造就、劝勉呢？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自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读神的话语跟神亲近的时候，神就会对你说话。所以这些安慰、造就、劝勉呢话语，先知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只是什么，也是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些的印证啊，能够做印证。那我们需不需要欢迎预言或者先知性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来运行呢？我们需要，但是再一次说到，不要藐视预言，需要什么，要查验啊。那我们要凡事查验，预言是可以查验的，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查验有没有跟神的话语来违背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个比方有人说一个预言性说错了，或者我们觉得这个不对了啊，我们就轻看他，因为人都会犯错了，我们还是会什么，我们还是有错的。那么因此我们就说有些人说的预言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或者他看见的异象跟异梦没有看错，但是他解释的时候解得不对，因为他在神的真理上面并没有很深入，或者是很清楚的了解，所以有的时候会也许会讲的不对啊。那我们也不要去轻看他们，那我们最主要我们自己个人不要落入到陷阱里面。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落入陷阱，让人以个人的预言来主宰你的生命，所以这必须要查验。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听听看，哇，先知对我说什么啊？好，然后一说以后我就照单全收，哎，这个很危险，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来查验。你不要以这个预言来成为你生命的指引，来成为你的前途的指引，好，我们真正能够指引我们的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神跟神的话语，阿们。好，我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讲义上面我们说，神可能会在任何的时候借着他选择的方式来引领我们，不要对单单追求方式来寻求神，我们要什么？要有上帝的话语。他说否则话你很容易会受骗啊。那因此其实在这个整个里面讲到，神的灵会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先知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安慰造 造就劝勉的话语也是神属灵的恩赐里面所释放出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去查验，好，我们需要去查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OK， 那我们这学期的课到今天就要结束，到现在今天要结束了，好，那我很感谢主可以在这一季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学习。那我要再一次说，我所分享的，我所说的一定还是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多读神的话语，要来有印证，好，让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往下扎根，我们才可以上向上来结果子。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学期里面一起来学习先知跟医治。主啊，我今天真是恳求你，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当我们有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被你的灵感动，我们能够说出你的话语，能够带着安慰造就跟劝勉。主啊，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当我们听见有人对我们说预言的时候，主，我们也不要藐视，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有分辨的灵，也让我们能够来查验美善的，我们都要来持守。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渴慕跟学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眼见你。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乐意被我们寻见，你也乐意对我们说话。主啊，就求主你按手，现在就按手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你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可以被你的灵所感动。主，让我们里面那个渴慕的心不会因为课程的结束就停止。主，让我们里面对你渴慕的心，对于那个对于你话语的渴慕，真理的追求，就在我们里面被你的灵所引导，有一个动力，好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来直跑，好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往下扎根，我们可以向上结果子，成为多人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